民主党总统人选出炉，约翰·凯瑞将代表民主党和布什角逐下一任美国总统。为了恢复公众信心，美国联邦政府起诉一部分企业主管，国会也通过法案对传播不健康传媒节目的公司可以更严厉的惩罚。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
Thank you to voters from coast to coast who have truly made this a super Tuesday.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想当初，民主党一共有9个人角逐总统提名，如今就剩下凯瑞一个了。他将代表民主党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期间和布什总统决一雌雄。星期三，爱德华兹宣布退出竞选，现在就要看凯瑞什么时候挑选一个副总统人选做搭档了。樊登堡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吉尔透露，凯瑞可能会考虑佛罗里达的格兰特，因为佛罗里达州特别重要。他也会考虑新墨西哥州的比尔·理查森，因为他可以带来很多西裔人士的选票。当然，凯瑞也会考虑爱德华兹，他在竞选中的表现一直不错。当然，也有可能出现一匹黑马做副总统候选人。如今初选结果已经结束，总统大选拉开序幕，布什总统也开始摩拳擦掌，拉开了竞选连任的序幕。
It is a choice between an America that leads the world with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or an America that is uncertain in the face of danger.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decide between two visions of government. A government that encourages ownership and opportunity and responsibility, or a government that takes your money and makes your choices.
吉尔介绍说，初选和大选截然不同。初选是民主党党内的选举，凯瑞和爱德华兹在政见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大选是两党之间的竞争。星期四，布什总统推出竞选电视广告。共和党的竞选方针和口号是，布什总统坚持原则，领导有方，内政外交政策鲜明，减税计划有力地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美国不应该中途更换领导人。而凯瑞一定会攻击布什在战争时期还推行减税计划，使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比分会非常接近，几千张甚至几百张选票就能改变下一任总统人选。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将极力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而经济能否强劲增长，尤其是就业市场，对大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一个理想的国度，人人都有高尚的品德，彼此互相信任、尊重和帮助。不过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同世界。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食伤九奸，或者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现代的商业和法治社会里，政府就起到了监督的作用。近来美国政府的类似动作不断，下面是王笑飞的专题报道。
前环球通讯公司总经理伯尼·艾伯斯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现在他面临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指控，包括参与$110亿的会计造假行为，最终并导致这家长途电话公司破产。他的副手前财务总监斯考特·索利文已经向执法机关认罪，并答应和政府配合，交代艾伯斯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星期二，司法部长约翰·埃什克劳福特在纽约宣布了对艾伯斯的控罪。
This morning, the federal court here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unsealed a 3-count, 30-page indictment of Bernard J. Ebbers and Scott D. Sullivan. The defendants are charged with conspiracy to commit securities fraud, and false filing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环球通讯的倒闭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倒闭案件。作为总经理的艾伯斯难逃法律上的责任。目前，索利文已经对三项指控认罪，他最高可以判25年徒刑。星期二，在联邦法院，索利文承认说，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监，他和其他管理层成员一起伪造环球通讯公司的账目。在90年代网络热的时代，环球通讯用他诱人的股票兼并了许多公司，成为通讯行业的大佬。总经理艾伯斯也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环球通讯往日的风光不再。司法部长声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a country that is built upon integrity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ur voters can't make good decisions without good information. People who vote in the marketplace by making investments can't make good decisions without good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uption and contamination of the system is something taken very seriously.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控告了一系列的大公司主管人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约翰·考菲透露说，这次对环球通讯公司的做法和两个星期前对安龙公司的做法是一样的。前安龙的财务总监法斯托在接受调查一年多之后认罪，并答应揭发总经理斯基林的罪行。这次针对环球通讯是一样的做法。星期三的时候，伯尼·艾伯斯向联邦政府投案，但是他并没有认罪。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受到投资市场的欢迎。华尔街目前好像松了一口气。市场战略分析师阿特·侯根解释说，政府对企业主管提出控诉，对投资市场有很大的心理影响。当初企业丑闻刚刚曝光的时候，投资者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政府的做法给这种信心低潮画上了句号。艾伯斯付了$1000万取保候审，开庭日期是9月10号。在超级杯足球赛半场，歌星珍妮·杰克逊演出走光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传媒行业的监督，通过法案对类似有碍观瞻的传媒节目可以更严重的罚款。在众议院通讯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部分传媒公司的经理们都纷纷担保不再会让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听证会之前的一天， Clear Channel 广播公司宣布无限期取消 Howard Stern 的广播节目，这个节目以色情内容为主。 Clear Channel 广播公司的总裁约翰·侯根在听证会上说，
The Bubbas of the world and the Howard Sterns of the world are the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rule, and that they will no longer have a platform on our stations. As an industry leader, I hope to help lead the way in cleaning up our airwaves.
一些传媒公司的主管人士呼吁联邦通讯委员会加强对节目内容的监督。派克斯家庭频道的老板卢瓦尔·派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When was the last time a license was revoked?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e law exists. It's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which is left up to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d I don't see them performing their duty in this area at all in the last 15, 20 years.
不过也有传媒业人士认为不能走极端。侯根发言说，
If I were speeding, I would hate to be assessed capital punishment. And license revocation for a broadcaster is as bad as it gets.
但是不管如何，由于今年是选举年，国会的动作非常快，众议院通过了法案，把对传播不健康内容的罚款从$275,000上升到$3,000,000。参议院在这之前也已经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星期二的时候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他透露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低利率不会永远保持下去。
Look, as I've said innumerable times, as my colleagues have said innumerable times, as we've said together innumerable times, that current federal funds rate is accommodative, and that at some point it will have to rise back to a more neutral state because it is inconsistent.with general long-term stability. This is a very special case.
在会上，格林斯潘也重申了中央银行在现代商业社会的职责。
All I can say is central bankers have a primary goal to protect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y, and that at all times we, as our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ask ourselves, are rates too low? And so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issue of rates being too low. Clearly, we have kept the federal funds rate where it is because we have very good reasons.
在发言中，格林斯潘也提到，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日元稳定的做法注定会失败。
In time, however, as the present deflationary situation abates, the monetary consequences of continued intervention could become problematic.
最近美国汇率一直在下跌，格林斯潘认为这种趋势有助于平衡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
Accordingly, the currency depreciation that we have experienced of late should eventually help to contain our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s foreign producers export less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edger, the current account should improve as U.S. firms find the export market more receptive.
格林斯潘的演讲涉及了不少领域，他同时也对贸易保护主义感到担心。台湾马上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投资市场好像并没有受到大选的影响。对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前景。三峡大坝竣工之后，这座万州城将不复存在，工人们在一砖一瓦地拆卸建筑物。三峡工程耗费巨大，尤其是对生态、地理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万州城数以万计的居民不得不迁徙到地势高的地方居住。当2009年三峡工程完工之际，一共有150万人口需要搬家。由于国际市场看好美国的就业前景，这个星期美元汇率上升，这意味着在美国市场上呢，欧洲商品的价格会有所下降。由于人们对经济，尤其是对就业市场的前景不够乐观，二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大幅度下降。密西根大学二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只有94.4，大大低于一月份的103.8的水平。虽然玛莎·斯图尔特最严重的一项控罪由于证据不足被取消，但是星期五的时候，陪审团判决政府对斯图尔特另外四项控罪成立，斯图尔特的律师团誓言上诉。斯图尔特的公司 Living in Media 的股票价格大跌。在费城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上，43%的迪士尼公司的投资者投票反对现任总裁麦克·艾斯纳的连任。迪士尼创始人的侄子罗耶·迪士尼和前董事会成员斯坦利·戈德是这波反对浪潮的主要推动者。有线电视 Comcast 正在对迪士尼提出恶意收购的计划。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道格拉斯·达福特宣布，他将在年底退休。他并透露，这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调查可口可乐公司的贪污问题，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在对他们进行调查。达福特没有透露他的退休跟这些调查有什么关系。可口可乐公司接下来马上就要裁员，公司管理层也会发生变动。德国总理施洛德对土耳其进行第一次的国事访问，并强力支持土耳其加入欧洲共同体，只要土耳其继续进行改革。施洛德将在今年12月欧盟会议期间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会谈。德国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人，在欧洲国家里，德国的土耳其人最多，德国的土耳其人口在250万左右。但是德国的保守派人士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并以此作为竞选话题。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10596点，上升12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2048点，上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157点，上升12点，上海 B 股下跌13点，收盘时达到1662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6944点，上升了1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52点，下跌幅度3.3%，收盘时达到13455点。在今天的经济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请到了台大经济系的张清熙教授，谈谈中国大陆兑现 WTO 承诺的话题，以及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前景。 麦当劳撤销了巨无霸套餐，免得有人批评他们造成美国人的肥胖。Continental 航空公司的飞机票涨价了，不过涨得不多。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木头做的毛巾触感轻柔，比棉更柔软，适合您娇嫩的肌肤，吸水力超强，清洗油污不需清洁剂，再脏的油污只要用清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木头做的袜子天然具有除臭功效，透气吸汗超强，是新时代保健袜，纯天然美国专利产品，邮购1-888-358-3838。
由于拥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商，尤其是制造业到中国投资。虽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已经成了世界商品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前景光明，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甚至在本世纪中叶超过美国。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前途暗淡，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今天的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请到了台大经济系张清溪教授来谈谈中国的经济前途问题。张教授，中国现在加入 WTO 已经两年了，能不能谈一谈这两年期间中国兑现 WTO 承诺的程度呢？
就所知道的消息，他承诺的这种兑现是越来越少。那我看到的这种报道是说中国可能不会实现他的承诺，因为当初就听说朱镕基对他们的官员讲说，签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那这个可能会变成是事实。
那我再问的再具体一点，中国承诺2005年开放金融市场，您认为可能吗？
如果按照张家敦的分析他是认为说 WTO 会是压倒中国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说他开放这个银行，使得这个外商银行可以吸收人民币的存款，会使得很多中国的存款户把钱就转到外商银行里面，这样会使得这个中国的商业银行可能会就崩溃了，因为它没有资金可以使用。那如果是这个会真的会发生的话，那我更觉得说中国政府就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其实中国政府对它的银行的脆弱是有充分了解，我感觉上是这样子，所以最近他一直给他资金的挹注。那到时候如果真的会危及到他的银行体系的话，他或者是就不会实现他的承诺，或者是他会用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吧。那我在想说，如果真的国外压力非常大的话，我在想他可能会炒作民族主义，让一般人来反抗外资他们对他们的侵略。因为老实说，这个外国资金进入中国从某一种角度来看的话，它事实上是变成是中国的这个企业的主人，那中国主权就等于是丧失了他可以把这个当成是外国侵略、经济侵略中国的一种证据吧。
如果真如你所说，中国会采用民族主义来延缓金融市场的开放，这对国际贸易构架和中国的商业信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当然会造成对中国商业信用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哦。以目前的资料显示，它早就经济应该要垮掉了。所以中国经济不垮，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了。那这个奇迹是不是会再重复出现，我是不晓得。也可能像张家敦所讲的，他就压倒他的这个变成最后一根稻草。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整个世界情势可能会有大改变。因为中国牵动经济，世界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力量啊，所以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事实上也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如果他只是单纯说他不履行的话，当然对中国信用是有相当大的打击。
如果中国经济是一头即将被压垮的骆驼的话，您又怎么解释那么多的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的事实呢？
这可以分几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就是中国的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啊，就是它直接外资市场已经在逐渐消减中了。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问说中国的这个就是你问这个外商进入中国为什么他们还继续在做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谜吧。我这样讲就是说，有一本书叫做《The China Dream》翻成中文就是《中国梦》。那台湾翻成中国热了哈，就是冷热的那个热。我看起来就是他这个书里边就在讲说，从这个大概唐朝开始吧，国外的就欧洲、美洲这个外国的这个很多人就一直想要到中国去做生意。那这样一个这种对中国这种热潮啊，好像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散。那虽然在那书里面也提到非常多例子，就是大部分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并没有赚钱，那但是还是这个前仆后继了哈。那个书后面有几个评语啊，就是推荐那个书的评语，就谈到有一个就谈到说，这个书会让很多跨国企业的 CEO 脸红了，也就是说谈到他们当初怎么样跨下海口，然后最终是怎么样被坑或怎么样失败啊。但是还是一样，就是跨国企业也是觉得说那个好像是一个挡不住的这个吸引力啊。大概我们如果用常理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还是觉得说他有很大的这个未来性啊，就希望说新的领导人啊，或是未来他总是会改变他的这个体制，譬如说他的商业诚信啊，这个他的银行制度开放的情况，或者说他的司法体系能够跟世界接轨。那这个到目前为止都是还是一个梦，还是没有实现的梦。那未来的情况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希望是不大了。因为中国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卡在一个制度上，它不是几个人可以做到的所以以目前的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国外的这投资还是一个终究会有梦醒的一天，但是这一天不晓得什么时候。
谢谢张清熙教授。上个星期一，波音公司的股票下跌，主要原因是美国陆军停止了直升战斗机 Comanche 的研制计划。这样一来，波音公司未来的销售要大打折扣，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
Our timing could be better here, but once we determined tha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we just believe we should go ahead and do it.
在这之前，美国陆军和波音公司以及联合科技公司属下的斯考斯基飞机公司合作，开发新一代的攻击直升飞机 Comanche。如今这个计划被取消。联合科技公司的损失比波音公司还要大，因为波音公司是陆军 Apache 战斗直升机的制造商，没有了新一代直升飞机的研制计划，军方 Apache 的订单会更大。至于说为什么要停止这项研究计划，美国陆军的彼得斯古梅格将军解释说，
If you take a look at when Comanche came on, was envisioned starting in 1983, and you take a look at what the threat that we faced at that time and the kind of battlefield that we envisioned, Comanche made a lot of sense, but it makes less sense today.
从1983年以来，虽然美国政府已经花了80亿美元来进行这种新型直升机的开发研究，但是如果这种飞机按原计划在2007年投入生产的话，开销会更大。 专家估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美国在这上面的军费开支会高达400亿美元。
2月11日，欧盟执委会批准了法国航空公司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合并，这意味着两家航空公司的合并计划终于一锤定音，也意味着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即将诞生。近年来，受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亚洲的非典影响，荷航的营运状况一直不佳，财务危机愈演愈烈。一方面，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客流量大幅度下降，航空公司的经营成本节节攀升；另一方面，欧洲一些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如瑞安航空，使大型航空公司感受到了价格竞争的沉重压力。这些大型航空公司意识到，除了采取减少航班、减薪、裁员等被动措施外，成立航空联盟、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是使欧洲航空业复苏的一个重要途径。法航和荷航的这次合并，被很多人称为欧洲航空业的第一次真正合并，它为正处于困境中的欧洲各国航空公司指明了一条出路，打破了欧洲航空市场的分割局面，并增强了欧洲航空公司的竞争力。欧洲新闻发言人阿梅利亚表示，经过十分仔细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个联盟的成立将使我们的消费者受益。举例说，联盟成立后，荷航将可以为其在欧洲南部和非洲的消费者提供更为广阔的航空路线，因为法航在这两个地区很有竞争力，联盟后还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服务质量，这都对消费者有利。但这两家公司都为这次联盟付出了代价。为了消除欧盟执委会反垄断方面的疑虑，法航和荷航同意将94条机场跑道转让给其他航空公司，以保证正常运行的价格竞争机制。此外，执委会也获得法国和荷兰政府同意，给予其他航空公司停靠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机场的驻留权。法航与荷航合并后，两家公司将在各自的国家保持独立业务运行，法航的飞机仍会保持它红白蓝相间的机身，而荷航也将继续保持浅蓝色的机身。 预计这两大航空公司合并后，将拥有世界上所有航空公司中第四大客流量，并将以预计每年192亿欧元的营业额名列第一。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盛产金枪鱼。虽然市场对金枪鱼的需求一直很旺盛，但是现在捕鱼越来越困难。30年前，金枪鱼很多，撒100只鱼钩，平均能钓上2只30公斤重的大鱼。如今能钓到一条就不错了。印度尼西亚每年捕获的金枪鱼有20万吨，价值高达4亿美元，其中包括很多一种叫做黄鳍的金枪鱼，是日本生鱼片饭店的抢手货。但是现在金枪鱼越来越少了。鉴于目前这种情况，印尼捕鱼业想出了新的一招——养鱼。去年，印尼和日本合资在巴厘岛北部海岸的渔村建造了一座东南亚最大的养鱼场。日本的海洋渔业合作基金会向印尼投资250万美元，并提供科学家和印尼的科学家一起研究黄鳍金枪鱼的养殖过程。印尼海洋研究中心的专家中泽阿基奥说，多吃鱼这种饮食习惯很好，不单单是日本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所以保持目前的金枪鱼供应是很重要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批评说，搞科学研究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过度捕捞才是造成金枪鱼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在印尼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印尼向其他国家的渔船开放领海。另外还有一种名字叫蓝鳍的金枪鱼，游泳的速度很快，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域。由于这种鱼数量稀少，被列为濒临灭亡的鱼种，目前由一个多国组成的委员会监督，严格禁止过量捕捞。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在金枪鱼数量没有恢复之前停止捕鱼。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在世界范围内被人类当作食品的鱼类有70%不是捕捞过度，就是已经接近最大限度的捕捞量。但是市场对金枪鱼巨大的需求使环境保护者寸步难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金枪鱼消费市场，2002年在日本消费掉的金枪鱼生鱼片就高达46万吨。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麦当劳计划在今年年底停止出售巨无霸套餐，这是麦当劳简化菜单的一部分，他们致力于改善消费者对他们的印象，提供更多的健康食品组合。批评人士指责麦当劳的特大号汉堡包、薯条和软饮料套餐是造成美国人肥胖的罪魁祸首。世界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咖啡透露，公司经营的咖啡店的销售量上升了13%，但是他们也承认这种快速增长的局面不会一直保持下去。 Continental 航空公司决定涨价，单程机票涨5块钱，来回机票涨10块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航空公司跟着一起涨价。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